欢迎来到 Beta Finch， 您的人工智能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我是主持人 Alex。 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
谢谢 Alex。 我是联合主持人 Jordan。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KLA 公司最新发布的2026年第四季度财报。说实话，这份财报有很多值得关注的亮点。
绝对是这样。让我们先从数字开始。KLA 在这个季度表现出色，创下了多项纪录。收入达到 36.6 亿美元，这是公司历史上的最高纪录，而且超过了指导水平。
超过指导水平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最初预测的是什么？
好的，他们最初预测的终点是 35.75 亿美元，所以实际业绩好于预期。更有趣的是，这个收入数字年同比增长了 15%， 季度环比增长了 7%。 同时，他们的每股收益非 GAAP 衡量标准达到了 1.50 美元，这也是指导范围的上限。
这真的很不错。那毛利率怎么样？我知道在这个市场环境下，毛利率一直是个话题。
很好的问题。毛利率是 62.4%， 同样处于指导范围的上限。但这里有个有趣的背景。KLA 首席财务官 Brian Higgins 在财报中提到，他们面临内存芯片的定价压力，这个成本压力大约占用了100多个基点的毛利率。
等等，所以即使考虑到这个逆风，他们的毛利率仍然很强，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了他们业务的强大韧性。他们通过产品组合中高价值服务的更好混合以及制造规模经济学来抵消了这些成本压力，而且这家公司在第四季度实现了 43.7% 的营业利润率。从现金流角度来看，自由现金流是 8.17 亿美元。
现在让我们谈谈一些更大的战略性新闻。在我查看的这份稿件中，有很多关于人工智能的内容。这似乎对 KLA 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
确实如此， Jordan。这正是我想讨论的内容。首席执行官 Rick Wallace 在财报中强调， AI 基础设施的投资加速是 KLA 强劲表现的一大驱动力。但这不仅仅是关于 AI。他们也看到了先进封装、高带宽内存和前沿晶圆代工的需求在加速。
先进封装，这个领域发生了什么？
好的，这里有个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KLA 预期其先进封装工艺控制系统收入在2026年将增长到大约11亿美元。这比他们之前预期的增长速度，高 50% 的增长，要更高。实际上是 70% 的年同比增长。
70%？ 这比行业本身的增长速度快得多。
完全同意，这实际上快了行业的两倍多。而且不仅如此， KLA 的服务业务，这是他们的另一项业务，去年增长了 17%， 达到 8.2 亿美元的收入。这很重要，因为服务业务提供了可预测的经常性的收入流。
这让我想起一个在问答环节中被提出的问题。有分析师询问服务业务明年的增长前景， CFO 提到他们有一个 13% 到 15% 的长期目标，而目前他们处于这个范围的低端。
是的，而且他提到由于更高的装机量和产品上市时间，他们预期服务增长会加快。这很有意思，因为这表明公司在为未来的可预测增长奠定基础。
好的，那财报指导怎么样？第三季度的预期是什么？
对于今年九月季度，他们预测收入为40亿美元，加减2亿美元。这意味着按季度环比增长约 9%。毛利率预计为 62.5%, 加减一个百分点。运营支出预计约为 6.9 亿美元，这略高于 fourth quarter 的水平，但这是预期的，因为他们继续投资未来增长。
而且他们给了我们关于整个行业的一些有趣看法。
确实，他们上调了对2026年晶圆设备市场的预期，现在预计约为低150亿美元，高于之前的140亿美元加。这代表比2025年的1200亿美元增长约 20% 到中等 20% 的增速。
而且2027年看起来会更强。
绝对是。市场共识是2027年可能达到1900亿美元左右。现在这很重要，因为 KLA 基本上说，如果晶圆设备行业增长达到这个水平，他们有信心自己也能增长。而且由于他们在工艺控制中的领导地位，他们可能会增长更快。
在问答环节中有一个很好的时刻，分析师问到 KLA 的市场份额。Rick 提到他们的市场份额是最接近的竞争对手的六倍。
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立场。而且当被问及中国竞争时，他们强调了工艺控制业务的高度专业化性质。与光刻机不同，工艺控制需要大量的定制、工程师支持和与客户的深度合作，特别是在工艺开发阶段。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1600到1700名应用工程师在全球各地。
完全同意，这是一个真正的竞争优势，很难复制。现在让我们谈谈一个在问答中反复出现的话题，毛利率压力和定价。
是的，分析师们都在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 KLA 不能像 ASML 那样对其工具提价？
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但答案很复杂。首先，内存芯片的定价压力是真实存在的，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但 Brand 指出，他们通过在推出新产品时获得定价权来解决这个问题。当客户购买改进了工艺控制能力的新一代工具时， KLA 可以调整成本结构和定价。
所以，这不是他们无法提价，而是他们在通过产品创新来获得定价权。
完全正确。而且从长期来看，他们对毛利率的轨迹仍然充满信心。他们谈论 60% 到 65% 的增量毛利率目标，这与他们的长期业务模式是一致的。
很好的观点。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一切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
这很好问。从根本上讲， KLA 正处于一个良好的位置，可以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半导体行业的多个增长驱动力中受益。 AI 基础设施、高带宽内存、先进封装、晶圆代工的扩展，所有这些都需要更多的工艺控制能力。
而且他们的财务状况也很强大，他们产生大量现金，他们正在向股东返还资本。在上个季度，他们返还了 8.76 亿美元，包括 5.71 亿美元的股票回购和 3.05 亿美元的股息。
是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6月11日完成了10:1的股票分割，这使得股票对更多投资者更容易获得。从战略投资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在增加产能以支持预期的增长。他们正在与关键供应商进行产能规划，以支持到2029年及以后的需求。
那么前进的道路是什么？
好的，根据他们的指导，第二季度下半年的增长预计将比上半年加速约 20%， 整个2026年应该是低 20% 的同比增长。2027年则预计会有更强劲的增长，可能在中等 20% 的范围内，这取决于行业能否按预期增长到那个1900亿美元的水平。
长期而言呢？他们在2030年的目标模型中做了什么？
他们坚持他们在投资者日提出的2030年目标。基本的假设是半导体行业增长高个位数，资本支出强度保持稳定或略有上升，而 KLA 继续获得市场份额。在这些假设下，2030年的晶圆设备支出目标为2150亿美元。
这比当前的运行速度要高得多。
是的，但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半导体的复杂性在增加，特别是在 AI 时代。这需要更多的制造工具和更多的工艺控制。这正是 KLA 所做的。
好的，Alex, 这是一份很强的财报， 有很多令人鼓舞的迹象。让我总结一下。KLA 在一个未增长优化的时刻交付了强大的业绩。他们的市场位置是无与伦比的，他们面临来自 AR 和高端芯片制造的多个增长驱动力。虽然他们面临一些短期成本压力，但他们的长期毛利率轨迹看起来是稳定的。服务业务提供了可预测的经常性收入，他们正在战略性的投资产能以支持未来的增长。
这是一个很好的总结。关键是要理解 KLA 不仅从循环中受益，而且从更长期的结构性趋势中受益，这将在未来多年推动对工艺控制的需求。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 我们是 Alex 和 Jordan， 我们下次再见。再见。字数统计约1150字，估计播放时间5至6分钟。